郭牧师还有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很开心可以再次实体的方式哈来到各位的当中，因为前面几次都是透过荧幕和录影的方式，在主日崇拜当中来证道。刚刚碰到胡弟兄，我就在想，第一次来是住在他的家里，想多久以前？后来我坐在那想想，是7年以前哈，其实不是6年以前呀。所以来这里很高兴可以看到很多的老朋友，也认识一些的新朋友。这次来到这里呢，主要是因为教会开办了 Kairos 把握时机这个课程，所以从前天晚上跟昨天一整天已经有了3堂课，还有2周的时间，所以我下周还会来课程，还会来到这个课程当中，但是主日可能就不在这里。所以真的非常开心能够跟在这里跟各位弟兄姐妹一同的见面。OK， 我要 回头看哈，今天的我的题目叫做这一个生命的标签。但是我想先介绍一下哈国际关怀协会的现况。我要先代表国际关怀协会澳洲分会谢谢教会哈各位弟兄姐妹对我们在经费上的支持，还有在祷告上的这个一不断的支持。那很感恩在国际关怀协会的大家庭里面，我们澳洲分会呢去年7月份有一位姐妹是从我们这里差派出去，是属于我们澳洲的这一位宣教士。其实我7年前接澳洲分会总干事的时候，我有一个祷告哈，我想我们澳洲有可能会差派宣教士出去吗？其实这是我最大的一个疑问。因为为什么我们来到澳洲呢？因为澳洲的生活比我们原来的地方要好的太多太多了，对不对？这么好的生活，谁愿意放弃跑到一个比较落后比较偏远的地方去成为宣教士呢？你问我自己心里会打很大的问号，对不对？我们不要说别人，说我自己 都在考虑这样的事情。可是很感恩的是，去年七月份有一位姐妹，其实她是在这一位哈左边算来第二位，她叫 Grace 冯慧景姐妹。她是从新加坡移民来这里，她是很多年前就从新加坡移民到了澳洲来的。他拿到了澳洲 CPA 就是会计师的资格，所以他在学，他原来在 Sydney， 他在 Sydney 有非常好的工作，也有非常就是他是单身40多岁一位单身的姐妹。他在多年以前有一次，他很喜欢去叫 cave dive， 在这个洞穴里面潜泳。他有一个很特殊的经历，他在潜泳的时候呢，因为他的氧气瓶的氧气快要用完了，他基本上还没有看到出口，所以他的时候跟神做了一个祷告，希望神拯救他。他就在他的得救见证里面就特别提到说，在氧气筒的最后一口气的时候，他看到远方有一点点的亮光，他就憋着气朝着那个亮光游过去，果然的就是出口。所以当他被神拯救之后，他就把他的一生要奉献给神，和让神来使用。很多年以前，他有一次机会去到了柬埔寨，他就非常清楚的知道上帝呼召他在柬埔寨要做宣教的工作。所以就在 COVID 之前， COVID 是2020年的2月份左右开始的，他就在2020年的1月份他就一个人单身，一个人就跑到了柬埔寨这个国家去做宣教的工作。他把他的房子跟银行做了 mortgage， 做了贷款，然后把房子出租给房客，然后用那个租金来还这个贷款，然后带着那个现金呢就作为他个人的生活费。哇，这个很不简单的一件事情哈。所以后来在去年的时候，他的教会的牧师跟我们接触到，所以就建议我们看看能不能够接纳他，他这位姐妹成为我们的宣教士。所以经过了差不多半年时间的这个审核，我们就通过，就邀请他就加入了我们的这个差会。所以去年的7月1号正式的成为了我们的宣教士。他一加入之后，我就问他的第一句话就是说，你打算在柬埔寨待多久？我想说年纪大了，40多岁嘛，到20年60岁退休，是不是要回澳洲来呢？他说他打算一辈子就留在柬埔寨。所以的话，他跟我说他打算把他心里的房子把它卖掉，就不要再去管这个贷款，所以就把它卖掉，就没有那个贷款的压力了，他就把这个钱就带到 柬埔寨去。我说你没有想说要在心里留一个小小的 apartment， 将来老了回来养老吗？他说我没有打算回来。哇，我想这个是宣教士的这个非常不简单的一个性格，全人的摆上。也很感恩在他加入的时候，我在各个教会就讲他的这个故事了。那有一个家庭在 Melbourne， 就一个家庭就为他的奉献了3万块澳币，那我回来算一算，刚好是他一年度的生活费。 生活费，所以上帝就供应他。那在心里他原来的母会有一个老妈妈也为他奉献了50,000，叫作为他在那边建堂的一个事工，因为他今年在那边就要 开始打算能够建一个小小的教堂，不是像我们这样的教堂有冷气哈。如果去过柬埔寨你知道柬埔寨，因为我们有每一年都有短宣队，医疗短宣队去柬埔寨，所以我去过2次。我们去短宣队的时候都是1月份去，因为1月份是就是现在这个季节，因为1月份是北半球的冬天，对不对？那柬埔寨你猜我们在那个地方冬天是多少度呢？冬天是33度。所以就知道那个地方热到什么样的一个程度哈。所以他在那边盖了一个教堂呢，是打算就是有几根柱子，有墙壁哈，能够遮风挡雨，然后有个小房间可以摆一张床，因为他住在一个城市里面，他的教会要盖在一个小村庄里面，他过去啊一两个小时的时间，他就希望主日崇拜去那里之后，晚上可以前一天晚上可以就到教会睡在那里，主日崇拜结束之后再回到他原来的城市去，所以他有这样的一个建堂的一个构想，这也是今年我们在为他祷告的一件事情，因为他也接触了澳洲的有一个也是西人的宣教机构。他们呢是愿意免费来盖，就没有人工费用啊，来去到那个地方去盖一个教堂。但是建筑的材料费还是需要啊，当事人来提供。所以他正在跟这个澳洲的这样的一个机构正在接洽，那希望今年可以至少有一个小小的教堂吧。话讲起来很简单了哈，在这些国家因为有太多太多的故事，今天没有时间跟大家一一介绍哈，当中有太多的。怎么讲波折或者不可预期的事情，我们真的是在那边需要为这些宣教士祷告，他们很不容易摆上他们的全人全心在那个地方，所以很需要我们在后面为他祷告。所以请大家记得他叫 Grace 冯恩典，我相信我们在座也有姐妹可能叫 Grace 吧，这个词是大家很喜欢用的。Grace 冯姐妹这一位、yeah。其他的这一位是我们在柬埔寨的这个总干事了，他已经70多岁了，老人家了，可是他觉得老人家了不能闲在家里等死，这是他自己的原话，他说他要被主所用，所以就跑到那里去，这是大概的这样的情形。好，今天我们今天讲到的内容呢是生命的标签。今天我讲到的内容呢其实是一个布道的信息，针对的对象其实是刚刚来到教会还在寻求到底基督教信仰是不是一个真实的信仰，到底上帝存在吗。其实在我讲的当中也其实是我自己信主的过程当中的一个小小的片段，为什么我会成为一个基督徒，这样的一个我个人的一个经历，也作为给大家做一个参考，也帮助已经信主的弟兄姐妹，有一天你要跟别人传福音的话，或许你可以参考当中有些我今天所讲的内容可以成为你的帮助，怎么样去跟一些慕道朋友来传讲我们的信仰。今天我的选的经文呢是这个约翰福音1章1到3节跟14节，这一节经文呢可以说是整本圣经里面至少对我来说是非常非常深奥的经文。这段经文如果你要花时间去剖析这一段经文它最表面的意思到最深刻的意思的话，我们可以开一堂神学的课程专门就是讲这几节的经文，所以这些经文有太丰富的内涵。所以当然今天呢因为是布道的信息，我只是讲它最表面 的一个信息。这里信息讲的意思说，在太初就是一有时间的时候，一开始人类一开始，不是指人类，好像宇宙一开始的时候就有一个道，而这个道跟神是同在的，而道就是神，这就是一个奥秘，道与神同在，道又是神。当然知道我们信仰的三位一体的神，但今天我们没有时间去详细解释这个神学的内涵。道就是神，这个道呢太初与神同在，万物都是借着他造，记得这句话，每一件事情我们眼睛看得见的看不见的都是借着这个道所造的。你说看不见是什么？时间看不见，时间是上帝创造的，要明白这个道理哈。还有灵界看不见，是上帝所造的，万物都是借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就是借着这个道。 OK， 然后在第14节呢，这个道呢在人类的历史当中的某一天，道成了肉身，就是变成我们的样子哈。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这个就是圣诞节的故事，对不对？我们刚刚庆祝过圣诞节，圣诞节就是耶稣基督降生的日子哈。当然历史上这是后来历史上选了这一天成为耶稣 来作为耶稣基督降生的那一天哈。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所以道就是他 他就是耶稣。所以今天有一个重点，这句经文最表面的意思，我们所见到的每一件事情，眼睛所见的所不见的，都是上帝透过这个道，就是透过耶稣基督所创造的。 OK， 这是这段经文最表面的这样的一个意思哈。所以我想跟弟兄姐妹来谈一谈一个信仰哈。我大概在十几岁的时候，我信主已经四十年了，我今年六十多岁，我二十岁二十二岁之后 就受洗，所以已经有四十年的时间。我十几岁青春期的时候，我就开始对人生产生了很多很多的疑问，就是人生的大灾问哦，人从哪里来，人往哪里去，人活的意义跟价值到底是什么。那时候我才十几岁，我就对这种形而上的哲学问题产生了很大的兴趣，因为我希望我对我人生的目标是这样，我很害怕我活了一辈子回头去看之后呢，发现我白活了，就是我走错了路了。可是我怎么知道我没有走错路呢？我得先找到一个方向，而人类能够提供人生方向的很多就是宗教，就是哲学咯。所以我为了能够明白这些事情，所以我那时候我在台湾，我就接触了我所能够接触到的宗教跟哲学，阅读了很多哲学的书籍，阅读了很多宗教的书籍。当然因为环境的关系，最多接触的就是基督教跟佛教，所以那时候我还到佛教的寺庙里面 去住过一段时间，去体会一下这种不同宗教的这种感受。因为每一个宗教都说自己是对的，对不对？基督教当然说我们是真理嘛，一问佛教他也说我们 是真理啊，你 谁会说自己不是真理呢？那到底谁是真理？我这个人非常理性，我得亲自接触去思想一下判断一下，我才知道到底谁是真的。可是到底谁是真的，我也不是上帝，我怎么知道谁是真的呢？有一天我就想到一件事情，我要来这边给大家做一个实验，我这里有一个罐头，但是这个罐头呢，我把标签撕掉了，我想请各位弟兄姐妹，你来猜猜看这个罐头里面装的是什么。凭你的过去买东西的这个印象，这样的一个形状，这样大小的罐头里面大概装的是什么？玉米。 OK， 哇，我发现坎布拉教会是反应最热烈的一间教会。有些时候在一些教会问没有声音，我说拜托你们回答一下好吗，在这里不用拜托，大家都在回答，可见大家跟我很熟悉，OK。有人说是玉米，有人说是鱼，对不对？
茶叶。
茶叶 OK， 对， 对， 对，的确，这我第一次听到，有人说是茶叶，但 有点像。 OK， 好， 我先不讲答案是什么，其实如果我们做一个比方，假如这个罐头是我们的人生的话，因为我们没有人了解人生是什么嘛，对不对？如果这个罐头是人生的话，大家都凭着过去你对这个罐头的理解，你就来描述，就来猜这个罐头里面装的是什么。请问我们世界上的宗教跟哲学像不像就在猜人生这个罐头到底是什么呢？对不对？我们没有人，我们都是一个人而已，我们受到时间跟空间的限制，我们没有办法完全的明白人生到底是什么，人从哪里来，人往哪里去，人活的意义跟价值我们真的不知道嘛。所以这些宗教跟哲学都是在猜人生的价值跟意义是什么，对不对？就在猜这个罐头是一样的道理。但是话讲回来，这个罐头里面到底装的是什么？当我们去 shopping center 买东西的时候，你一定看什么东西呢？看上面的标签，对不对？我们都很信任那个标签。有没有人买过，这个是猪肉，你买回去打开，里面竟然是茶叶，大概还没发生过，至少我是没有发生过这样的事情了，对不对？我们都知道这个标签，也信任这个标签贴的是对的。请问这个标签是谁贴上去的呢？制造商嘛，对不对？那家工厂嘛，只有那家工厂才有资格贴上这个标签，对不对？其实今天我把它撕掉，我也可以换一个标签贴上去，你信任吗？你说何牧师不会骗人了，当然就不太适合我贴了。如果今天随便找一个人贴的话，他可能跟你开开玩笑，对不对？他贴的标签你不能够完全信任他，你要信任他就一定只有原厂出品的所贴的标签。那我们把这样同样的道理回来问人生，请问全世界的宗教里面有哪一个宗教告诉我们说万物都是借着他造的呢？那大家也许没有接触过太多的宗教了，佛教没有这样讲过，对不对？佛教是释迦牟尼坐在菩提树下，我悟到了。这个悟跟猜其实也，我觉得也是差不多嘛，对不对？我也可以悟啊，对不对？我也可以悟到猜到啊。 好像我从台湾来，如果你没有去过台湾， 你想知道台湾有什么，你一定要问从台湾来的人嘛。对，我告诉你台湾有这十样啊，就是的嘛。如果你今天问一个从福建来的，哎，他可能讲有讲十样东西，可能有八样也是对的嘛，因为台湾跟福建语言也很接近，风俗文化很接近，有八样是对的，可是有两样可能不一定对啊，对不对？大部分对，少部分不对，这个叫道理；全部都对，这个叫真理。对人生只能讲真理，而不是讲道理啊。我要知道真理，我不是要知道道理啊。所以谁可以告诉我人生是什么？只有制造人生的那个工厂嘛。全世界的宗教信仰里面，只有以圣经为主的啊。我们圣经创世纪第一章就谈到起初神创造天地，这个天地是代表空间跟时间的，就是万物都是在那个时候创造的。我们现在看到的宇宙是神创造的，所以只有圣经告诉我们万物都是借着他造。当然你如果懂得别的宗教，你会跟我说其实我们的旧约圣经是犹太人的这个希伯来文圣经，所以犹太教里面也是说人是上帝创造，因为我们同一本旧约圣经是一样。穆斯林的可兰经其实参考了非常非常多的圣经里面的内涵，所以可兰经里面很多的人物跟圣经几面是重复的，只是名称不太，人称呼不太一样。他也提到了这个万物是借着，是上帝创造的。也就是这一类里面你会发现，只有全世界里面只有圣经提到万物都是上帝创造。所以今天我们从一个逻辑角度来说，你要相信哪一个呢？对不对？世界上那么多宗教跟哲学，那如果我们从逻辑的角度来说，哪一个比较可靠呢？因为其他的宗教哲学都没有说万物是他造的嘛，而我们还跑去相信他，我觉得这有一点不太合逻辑，对不对？而有一个已经说了万物都是借着我造的，而我们却不相信他，我觉得这个逻辑上有一点通不过。我不晓得大家懂不懂我的意思啊？那当然通常在这个时候我就会公布哈，这个里面装的是什么，但是很遗憾最近我搬家，我把标签给搞掉了，所以我现在也不知道里面装的是什么，可能晚上当我的晚餐打开来看看我就知道了哈。所以你看见我们多么需要启示，就是我们需要建筑商制造商告诉我里面是什么，这个在圣经里面叫做启示。如果上帝没有启示我们，我们真的什么都不知道。所以这个是启示的重要。上帝怎么启示我们呢？就是透过他来到我们当中。所以耶稣基督来到我们当中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我们很多时候是看重他的救赎，他十字架上的救恩，当然那是非常重要的部分。可是耶稣基督来还有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是启示，是告诉我们宇宙万物的真相是什么。所以圣经里面的记载，特别耶稣讲的话，都在描述耶稣对我们的启示。所以基督徒不用去悟，我不要去悟人生到底是什么，我不用去猜人生是什么，因为圣经已经把答案告诉了我们，只是今天我们要不要相信圣经所讲的话。但回头来说，刚刚 我这个比喻，如果我不相信圣经讲的话而相信别的讲的话，有时候我必须说你真的很有信心，因为他没有说万物是他造的你还相信，而已经说是万物是他造而不信，这样的信心我只能说你的信心太伟大了哈。我常常觉得基督徒反而不需要那么大的信心，因为我们有实据，我们有逻辑的推论在那样的地方。所以同样的，我们来讲一讲信心，理性跟信心。我们都知道18世纪以后，这个科学主义或者理性主义开始这个兴旺起来，所以很多事情我们得经过人的理性思考，理性通过了才能接受，理性不通过就不能接受。有一次很多年以前，我在墨尔本的教会，我在带青年人的团契，我去车站接一个年轻人，刚好他又碰到他的一个同学，我就听到那个同学说啊，什么年代了还信耶稣啊，他意思说都已经科学昌明的时代你还相信有神吗？可是我就有一个怀疑，科学昌明你证明没有神了吗？没有啊，没有证明没有神，为什么会觉得信耶稣有什么好奇怪的呢？对不对？其实为什么会这样，是因为人被洗脑，后面我们再来谈谈洗脑的这个问题。因为我们都被理性主义洗脑了，人要有理性，的确理性非常重要，人没有理性人就迷信， 这一点是绝对毫无疑问的，人的确需要理性。可是人做事情有一个麻烦，就把理性推到最高的标准，没有通过理性就好像 没有通过真理一样，我们把自己的理性当作真理的那样的一个标准来看待。可是我就想做一个比喻，我的理性都不了解我太太在想什么，你知道吗？请问在座的先生，你真的了解你太太在想什么吗？我们说女人心海底针，对不对？哎呀，搞半天我不知道我太太，哎，怎么今天说这个，明天 又态度又变了，哎，到底在想什么？哦，我的理性搞不清楚。话讲回来，人的理性你了解宇宙万物了吗？对，人的理性没有嘛。其实人的理性只受到我们所受的教育的范围的影响，人的理性只能够理解我们教育范围之内的一些东西而已。我们没有学过的东西我们是不懂的，理性不在那个范围，理性不能 涵挂那个范围的，所以人的理性是很有限的。当然我们需要理性，可是理性没有到一个至高无上的这个上纲上线的程度。 OK， 所以这个是理性。也因为理性主义的抬头，十八世纪也开始了所谓的无神论，也开始了。好，来各位，很多来自的国家，一个强调无神论的国家，那个时候开始有进化论的出现。其实进化论出现之后，为无神论提供了一个平台，基本上相信无神论的人一定是相信进化论的。OK， 一定是这样。可是我就在想，进化论有一个很好玩的问题哈。进化论说是人是猴子变，当然如果细讲其实不是这样，好像只是用一般的我们的理解哈。如果进化论是猴子变的，那中间的猴子变的 10%、20%、30% 不是慢慢进化吗？在哪里呢？你就算会有跳跃，那只有跳 50% 嘛。那当中的那个 missing link 在哪里呢？永远找不到。对，你从来没有找到过。而且最奇怪的是另外一件事情，我举个比方哈，两个年轻男女生哈，在这个花前月下，我不晓得 Canberra 这什么地方有最美的地方，花前月下明月高挂哈，在那个地方，这个女生看着天上的这个月亮说，哇 so romantic， 哇今天好罗曼蒂克啊，星这个月亮照在我们的身上，哇这个这种氛围多么的棒啊。这个学科学很理性的先生弟兄就说，哎呀那个不过是一个大石头挂在天上罢了。哎，请问这两个人讲的哪一个对啊？其实从科学角度理性角度说，这个男生说的是对嘛，他就是一个大石头挂在天上而已嘛，受到引力的影响在这个太空中运行嘛。哎，可是奇怪了，为什么这样的一个月亮的光照在我们的身上的时候，却在我们的心里面产生一种情愫呢，一种感觉呢？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看过银河系，我想 Canberra 应该比较容易，半夜十二点钟找一个开车到一个没有光害的地方去，你把车停在路边，你抬头看看天上的星星，如果你是生平第一次看到，我可以 给你保证，你会震撼到那个银河的浩瀚，你会觉得不可思议，你会内心产生一种很强烈的一种情绪的感觉，这种感觉很难去描述，你要自己去经历过。那我就想问一个问题了，我们看到的星星的光是经过几百万年在太空中的旅行，今天晚上到了我的眼睛里面，那个不就是一个光吗？为什么会这个光会引起我大脑的情愫，去产生一种情感在里面呢？进化论讲的是优胜劣败，因为我比那个物种优秀，所以我生存下来了。进化论从来没有告诉你，一个从来没有 romantic 的猴子变成人之后，人为什么会 romantic 的感觉呢？人的情感从哪里来的呢？人为什么看到一幅美丽的图画，看到日出日落，我们就有一种说不出的思于远方，这个很像喜欢用的词，就产生了这种思于远方的情愫在我们里面呢？为什么呢？那如果我们带一只狗，小狗去看日出日落，小狗汪汪两声就跑掉了，它觉得很无聊啊，跑去 找骨头去了，对不对？可是我们就会坐在那里，跟我们心爱的人在那里欣赏大自然的美景，为什么呢？因为圣经有告诉我答案，因为人是按着上帝的形象跟样式造的，形象跟样式就是上帝的能，上帝的道德跟他的能力，所以人有道德，人有爱的能力，人有情感的能力，所以人跟万物非常的不一样，因为人是照着上帝的形象，就是上帝的道德跟他的情感所造，所以当我们看到美的东西的时候，我们会有感情，我们有情愫出来，因为我们的神是有感情的神，这就是圣经给我们的答案。不然的话人为什么会有这种感情呢？你不知道的， 没有一个任何科学来回答人为什么人有理性，人为什么会有情感。对，刚刚谈到理性，我们有没有想过人为什么会有理性呢？对不对？人的理性其实是比其他的生物不晓得高深了多少倍，对不对？为什么其他再聪明的像猴子像海豚，他们当然他们有一定程度的理性了，但是在他的范围之内，可是跟人相比差得太远太远太远了。为什么偏偏只有人会问人从哪里来，人往哪里去呢？为什么一只猴子不会问呢？但你可以跟我 argue 了，何牧师，你又不是猴子，你怎么知道猴子没有问？对，你理性嘛，你也理性。那我也可以回答你，因为如果他有的话，他会形成一种体系来表达他们的思想，就是这么简单，对不对？因为人有这种思想，所以形成了宗教嘛，所以形成了这个哲学体系嘛。如果有这种思想，他一定会形成一种体系来呈现、来表达这种思想。可是除了人之外是没有的。从哪里来的？万物是借着他造的，对不对？有一次我在小组里面查经结束之后，有一个慕道友跑来跟我说，何牧师啊，信什么都一样的，好人一定上天堂的。我不晓得在座有没有朋友们也抱着这样的思想，或者在小组查经以后你碰到有人这样问你，你要怎么回答？我就问他说，因为 他在谈证明嘛，你证明怎么信耶稣上天堂嘛，我就问他，你怎么证明好人一定上天堂呢？同样嘛， 你以很理性的态度问我，我也很理性的问你嘛，因为每个人都有他的原来的论证。我就 问那个人说，你怎么知道，你怎么证明好人一定上天堂？他突然愣住了，他回答不出来，因为他也证明不了。为什么认为好人会上天堂这种观念是因为我们的文化里面传承下来的，对不对？这是我们从小父母亲告诉我们的，老师告诉我们的，哎呀，好人就会上天堂，好人有好报，坏人有坏报，不是不报，只是时候未到，这是佛教里面的用语。那为什么我们会有这个观念？就文化传承下来。可你仔细理性嘛，那我也跟你理性嘛，你证明一下好人会上天堂。而且我还继续追问他，请问好人的定义是什么？请问在座 有人自认为自己不是好人是坏人的吗？大概很少很少了，我们都认为自己是好人，对不对？连希特勒都自认为自己是好人的，你相不相信？所以我们都自认为会上天堂嘛，我们觉得别人都是坏人嘛，就是那些跟我不一样的还是坏人嘛，希特勒都自为是好人嘛，那到底谁是好人呢？那如果有一个对象可以来评判谁是好人谁是坏人的话，那个人不就是神了吗？所以如果好人上天堂这句话成立的话，他一定有一位上帝在背后，因为他要做主观的判断谁是好人谁不是好人嘛，对不对？不然的话，好人上天堂这句话是没有任何意义的。所以一定有一个主观的对象来判断谁是好人谁不是好人，而且谁是好人又是谁来定义呢？所以当我们被人为什么会有这种好人上天堂的概念呢，是因为我用一个洗脑的概念，我先解释，先不要把洗脑当成负面的这个概念，我只是用这样的一个概念来形塑。洗脑就是接受一套观念。我想请问我们到这么任何包括孩子啦，我们见过一个人从来没有被洗过脑的吗？不要把洗脑当坏事，就是说他就是接受某一种观念。我们有没有见过任何一个人脑袋当中空空什么观念都没有的吗？大概精神病院才看得到了，对不对？正常人一定都已经接受了一套的观念或者三观在我们当中。请问一个孩子出生最先被谁洗脑啊？父母亲嘛，对不对？我的孩子一出生，我一定把我认为正确的观念就教导我的孩子嘛，对不对？所以每个人一定被洗脑的，一定会接受某一种观念的。而且最小最年轻小时候接受的观念，我们就以为是真的，就以为是对的。所以除非这个人逐渐长大之后，他接触到不同的观念，他有主观独立的思考的能力，他才会去想，哎，这样到底原来的知道是对的吗？还是有可能调整？以前我在通常教会里面，我一个现象啊，夫妻如果信耶稣啊，通常都是太太先信耶稣，因为太太比较感性，常常谈一谈，哎呀，太太说，哎呀，好了，我来信耶稣。那刚好我碰到一个例子比较相反，我碰到一个先生，我就跟他谈福音，用很理性，男生都很理性了哈，我们就是谈信仰，谈一谈，这个先生先信耶稣了，先生隔了下一个星期天就跟太太说，我要把孩子带去教会。太太说，不行不行，怎么可以把孩子带去教会，给教会洗脑？ 哎，我不晓得弟兄你有没有想，我是第一次，这个弟兄后来跟我讲，我是第一次用从这个角来讲，哎，一被洗脑，为什么这个太太会这样以为这样想呢？因为她把基督教当作一个负面的东西，对不对？她需要让孩子等他独立长大之后，自己决定要不要信耶稣。话听起来好像很有道理，但是我就跟各位弟兄姐妹或者各位朋友讲一个观念。孩子你不让他被基督教洗脑，我用洗脑这个词，就是被这个世界洗脑，他一定会被洗的。他出去上学就被老师洗，被澳洲的教育文化洗。你知道澳洲教育的文化里面，我会建议父母亲，你要知道孩子在学校里学什么，这里学的东西不要说违反基督教的信仰，他甚至于跟我们华人的传统文化都有相当大的差距的。所以千万不要以为，哇，移民来澳洲了，澳洲教育制度很好，我就放心的把孩子交给了学校。千万小心哦，千万，这里是很自由是没有错，但是他的三观却不一定符合我们华人跟圣经的教导。所以我们从小要培育我们的孩子的三观的正确，要洗他的脑。我就说，你不让教会洗，你就是让社会来洗，那到底你要让谁洗呢？我想 给各位朋友们，你要自己去思想一下这样的问题，。所以刚刚讲了这么多，其实从我的观念来看，我觉得信耶稣反而是一件非常合乎理性的一件事情，就是把理性当作一个很平衡的一个角度来看。因为世界上那么多的宗教，你拿来做一个比较以后，来问了很多问题，看他怎么回答。那我发觉基督教的回答跟我所观察到的宇宙的万象是完全符合的。当然不代表我对圣经没有疑问，因为神太伟大太浩大，他可以创造宇宙万物，我小小的脑袋怎么可能完全理解他呢？所以不可能的，不可能的。可是在我已经理性已经能够理解的范围之内，我觉得已经足够使我能够相信他了，相信他的存在了。那再来另外一件事情，相信他的存在又有什么意义呢？也就是说，到底人生这个罐头的标签上写了什么东西？如果人生是一个罐头，上帝要上面贴一个标签的话，到底标签上面会写什么呢？我想再用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这一段经文来做一个解释。这里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我觉得这段经文大概可以浓缩成为整个的这样的一个标签。这里讲到神爱世人，我们讲一句话，你上帝创造我们，假设我们也相信上帝的存在了，经过刚刚理性的推敲，可是非要信他吗？难道不能不信吗？他跟我有什么关系呢？所以就回来一个问题，上帝为什么要创造人呢？上帝在天上闲来无事，捏两个亚当夏娃出来玩一玩吗？我想不是的吧。我想我们在座的父母亲，我们生孩子，你一定是爱他才要生他嘛，对不对？你爱的，你总不是生个孩子出来玩一玩，对不对？哪天孩子走丢了算了，不要，另外生一个吧。没有这样的父母亲的吧，对不对？你会发觉父母亲对孩子的爱强烈到一个程度，同样的，我们为什么有这么强烈对孩子的爱，是因为上帝这样爱我们，上帝就是我们的天父吗？难道我们的爱还比不过天父的爱吗？所以当上帝创造人是因为上帝爱人，可是当人走错路了，好比说我们的孩子有一天长大了，他走失了，十几岁的孩子，比如说他有他人生的方向，他不听你的话了，或者有一天我们出去玩，这个孩子走丢了。 我有两个儿子了，当然他们现在都大了。我还记得我孩子小的时候，父母亲最大的梦靥就是我们出去玩，孩子走丢了，去 shopping center 一转头，哎，孩子怎么不见了，吓都吓死。我记得有一次做梦，梦到孩子走丢，我就惊醒过来，我想哇，我在一起看，哦，孩子还在旁边，还好是一个梦。你就知道父母亲那个心思一直挂念在孩子身上。如果我们这样挂念我们的孩子，请问天父上帝会不会挂念我们呢？我想一定会的。所以当亚当夏娃犯罪之后，上帝有他的公义必须审判他们，但是上帝有他的慈爱，上帝来寻找他们。所以耶稣基督来就是来寻找人类，走失的人类，迷失的人类的故事。所以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所以耶稣基督来寻找我们这群走失的人，给我们启示，给我们救赎，然后让我们走向什么呢？走向一条回家的道路，就是更加认识上帝这条道路，就得着永生嘛。什么叫得着永生呢？我举一个观念， 以前我在教会也带青年人，在那个 在我们家里聚会，有一次我就跟这些青年说，我说你们中间有一个人，他到这个房子来都不用敲门，他拿了钥匙开了门就进来了，进来以后要开冰箱就开冰箱，要开电视就开电视。我说你们知道他是谁吗？我也问一下弟兄姐妹，你知道他是谁吗？是我的孩子吗？我说你们当中有个人就有这样的特权，他进来也不用按门铃，也不用问我可不可以进来，他就进来了。可是我说除了他之外，你们来的时候得按门铃，我开门请你进来你才能进来。你到我家你说我要开冰箱，你得问我，何叔叔我可不可以开冰箱喝汽水，你得问我你才能去开。可是我说我们当中有个人有特权，他不用问我，他要喝什么要吃什么就自己跑去了。可是倒过来，我们家的孩子到别人家去，他的特权就没有了。什么叫做上帝的儿女？就是我们可以享受神国一切的特权，懂我的意思吗？这是神儿女宝贵的身份。我们常跟上帝祷告，我在想一个问题，上帝为什么要听我们的祷告？你有没有想过这件事情？你去庙里，就刚我来开的路上还经过两个庙离这里不远了，因为我就开 GPS 就是带着我，我看到两个庙，每次我看到庙我就祷告，主啊求你祝福这个地方。 OK， 你有没有看到庙里面的善男信女，他们常常就要给香火钱，要还愿许愿还愿嘛？为什么？因为他怕他祷告的对象不听他的嘛，对不对？那个跟贿赂有什么不一样啊？你有看到有人来到教会祷告，哎呀主啊， 我奉献10,000块给你，请你听我的祷告。有时候我还真希望弟兄姐妹，你多奉献点钱，这样教会就有钱了。可你发现我们教会从来没有这样教导过，对不对？没有一个基督教会会这样教导弟兄姐妹的，从来没有教导说你奉献多上帝就听你的祷告，从来没有这样。可是法师会这样跟他们讲的，因为我就有认识几个朋友，他们就是这样，他们法师跟他说，你要去做什么做什么做什么善事做什么，然后那个菩萨就听你的祷告。基督教会从来没有。那你有没有想过上帝为什么要听我们祷告呢？很简单，孩子去找爸爸妈妈的时候从来不用贿赂爸爸妈妈，对不对？你去找叔叔阿姨可能，或者找别的大企业家疏通一下关系的话，得要送点红包嘛。跟爸爸妈妈讲话需要送红包吗？不需要嘛。为什么？因为我们享受家里的特权嘛，所以我们从来不用担心我的祷告上帝听不听，他一定听的，只是他回应我的方式不一定是我期待的方式。其实是这样，因为他爱我，他是我的父亲嘛，就是这么简单的道理。所以耶稣来是启示我们到底人生的真相是什么，也帮助我们寻找到一条回家的道路。所以这是基督的爱。所以今天我们谈到人的理性跟谈到上帝的爱，这两个是相辅相成的。这里谈到韩德尔的故事，举一个例子，在座喜欢音乐的古典音乐的朋友们，你一定听过韩德尔这个人的名字，对不对？他写出了非常有名 的一些曲子。他最有名的曲子大家知道是什么吗？弥赛亚序曲，对不对？弥赛亚神剧当中最有名的是哈利路亚 那一段，对不对？一唱到哈利路亚大家都要站起来，这个是已经是一个传统。可是你知道他是出生在德国，后来德国还是法国，对不起我忘了他出生地。后来他是在英国的皇家里面做皇家乐师，那时候宫廷里面有专门请音乐人来被皇家配乐的，就好像这个威廉他们这个王子公主结婚的时候要特别选一些曲子，我印象中他们结婚选的就是韩德尔的曲子，我没有记错的话。所以他在皇家非常受到重视，他写像那个一下想不起那个歌名，他写了很多的皇家的曲子，非常非常的受到皇家非常的非常的这个皇家烟火，对，皇家那个这首曲子，受到非常多的非常非常的尊重。可是后来随着年龄越大了，还有后起之秀，他就不被皇家那么重视了。你知道这个人原来被抬得很高突然掉下来，有时候是很心里是很过不去的，就好像现在很多网红哪天网红变网黑的时候他就很受不了了，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有一天他甚至于难过到一个程度，他走在英国伦敦的 Thames River 这个泰晤士河的边上，他甚至于想跳下去结束他的生命，到这样的一个程度。就在他心灰意冷的时候，他突然想到前几天有人给了他一首曲子，就叫弥赛亚神剧，那是一个唱的，他要去谱曲。他就因为这个曲子突然想到了耶稣基督，因为在西方那个年代长大的人一定都知道基督教的信仰的嘛，就他一定知道，他突然想到了耶稣基督，他突然想到过去神跟他之间的关系，他似乎在那一刻神打开了他的心眼，让他看见了信仰的真实。所以相传 他回去之后花了28天的时间，如果没有记错，就是20几天的时间，就把2个小时的弥赛亚神剧给他完成了。那个是不得了，通常2个小时要写，可能半年写一年，他28天就把它写完了。而且当中最有名到现在大家一直传唱的就是哈利路亚那一段，那个段落的序曲，大家常常特别到了这个复活节的时候，特别教会喜欢唱这首诗歌。所以这首诗歌或者那个时候的灵光一现打通了他的内心，他突然他的眼睛看到了耶稣基督，他想到了上帝。所以同样的，今天其实我这次来住在陈运、弟兄夫妇的家中，我从他们家来到教会，今天早上还有前面2天来过来，我完全不知道从他家的路要到教会要怎么走，所以我得怎么办呢？感谢主了，现在大家都有 GPS， 都在手机里面，我就把手机的 GPS 打开了， GPS 就带着我走走走，好像说今天经过看到2个庙在那边，可能上帝有他的美意，然后经过那里就说主啊你祝福这个地方，然后来到了教会。因为这条路我从来没有走过，所以我的这条道路需要 GPS。 人生如果也是一条道路呢？今天下午的路我还没有走过，明天的人生道路我还没有走过，请问你要信任哪一个 GPS 来做我人生的道路的规划呢？哪一个宗教，哪一个哲学，哪一个信仰来作为我人生道路的 GPS 呢？在我的信主过程当中，我认为全世界的宗教哲学里面有它一定的道理，但是人生不是只有道理，人生需要的是真理，而真理只有一个，就是耶稣基督，因为他说我是道路真理及生命，他已经说了，那只是我们在逻辑思考上你要不要选择相信他呢？我只能说如果你选择相信别的，我只能说你的信心太大了，因为那些人都没有说他是真理，而你相信他是真理，而说是真理的对象我们却不相信他，那我只能，上帝给我们自由意志就是尊重，但是我只能说你的信心太伟大了，那我的信心没有那么大，所以我要接受耶稣基督成为我人生的 GPS。 最后让我们一起低头，我们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谢谢你，献祭在人生的道路当中，你赐下了耶稣基督在我们的生命里面，让我们在人生的道路当中我们认识了他，让他成为我们人生的导师，成为人生的 GPS。 主，在座还有许多的朋友们在这世界上还在寻找真理，主，我们就求主愿你的圣灵也来引领这些在寻找真理的朋友们。主，巴不得今天的正道或者今天的或者圣灵的感动能够在我们慕道的朋友当中来，当我们打开我们的心眼来看见在人生的道路当中什么是最可靠的。主，你祝福坎培拉华人基督教会，在坎培拉，在澳洲的首都这个地方，主啊，求你的圣灵格外与每一位弟兄姐妹同在，格外与这一间教会同在，让这间教会在这个地方成为灯塔，能够来照耀许许多多来到这个教会在坎培拉寻求真理的人们。主啊，你祝福这块土地，愿这块土地在你面前蒙恩，愿这块土地，愿你的灵运行在这里，就像运行在天上一样。谢谢主，我们这样子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阿们。